感谢主照顾大家平安。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查考启示录啊，我们今年的进度是第十六章啊，第十六章，我们翻开第十六章。在开始进入他细部的解说之前，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以及说明。第十六章，它整章就是讲那个七碗的系列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知道神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审判有三次的描述。第一次是透过七印，那是在第六章。第二次七号，八章九章。第三次就是七碗，第十六章。这介绍神对整个世界以及教会的一个计划，神的经纶的一个进行的模式。那我们通常会很好奇，启示录讲到世界末日将来怎么样，人都有好奇心，都想知道还不知道的事情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那我们要先想到一个立场。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虽然多少涉猎到一些有关将来的事情可能怎么发生但是主要的是启示录他要教导我们一个是真信徒在末世的阶段要如何生活你应该怎么样来生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而且是重要的立场。在末世真信徒在那种环境他应该要怎么样生活迎接未来他应该怎么样，因为末世是很黑暗很败坏很多属灵的征战，那他了解周边的环境给他一个反思，就是他应该如何站稳自己立场来生活迎接未来，而不是预测未来。我们很喜欢预测未来，将来可能怎么样怎么样只是好奇，满足好奇心。老实讲，那对我们的帮助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很难去预测神的经纶，如果不是神启示的话，谁能够捉摸到神的心呢？很难猜测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去预测去查考，是因为有这些神的意象或者神的启示的一部分，但是有些时间还没有到，还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很难说我预测将来一定怎么样所以我想说启示录给我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重点，不是预测未来，而是你应该怎么样生活迎接未来。对一个信徒，你是真信徒，你应该在这么败坏的时代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对真教会来讲，在末世的时代，真教会应该如何站稳立场，在那当中 传福音一直到世界末了。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好，那我们在十六章十六章它就整章我们讲神三次的说明，透过七印、七号还有七碗，一次又一次，等于是三次这每一次都是帮大家复习。第一次我们说 第六章他讲到六印，那是一个最简单的模式最简单的纲要，神计划的大纲，最简单的模式。到了七号，就是八章九章，他稍微详细的说明，而且更深入一点到第三次七碗呢，更深入，然后更详细，而且严重性 如果说以破坏的程度来讲啊，最严重啊，这是透过三次的说明啊。那我们在十六章啊，我们说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一个顶点，达到顶点。我们把稍微七晚跟前面两次啊，跟前面两次，其实跟前面那一次七号稍微做一个比较就可以了。同样这样子来说明，他们有点类似啊，尤其是七晚跟七号，它前面四样有点类似，它攻击的对象好像就是陆地、海、江河的泉源，还有空啊，我们帮大家整理，简称陆、海、空，它的攻击的范围就是从陆、海、空开始啊。第八章那是七号啊，前面四号也是陆、海、空。所以它的范围啊，同样是进入这种区域里面啊。不同的地方就是在第六印啊，第六印有点复杂，第六到第七印当中有一个插播，就是第七章啊，神盖印给属神的人十四万四千人。第八章开始就开始七号，七号一直讲八章九章，讲到九章结束，讲到第六号，他没有接着讲第七号。九章讲完，十章十一章第二轮的插播，十章十一章进来，接着十二章大红龙出现。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比较，你先比较以后你会发现它本来共同有的是什么，不同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就发现十六章，十六章因为它很完整，七晚都写在十六章，而且经节不长，总共二十一节，总共二十一节，等于是它的篇幅很短，他是一口气从第一晚、第二晚、第三晚、第四晚讲到第七晚，中间没有切断，没有插播，这是跟前面两个不一样的地方。七印、七号都有插播，可是七晚他就是一口气讲完。以严重性来讲，七印受伤的是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七号是对不起哈，七印是四分之一，七号三分之一，七晚呢全面性的没有几分之几，百分之百彻底破坏，所以它达到顶点，最最高点了啊。你会发现它那个比例从四分之一缩小到三分之一，再来全部，所以它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啊。这是两个啊，七晚跟前面不同的地方，严重性它的程度破坏是全面性的，它没有任何插播，表示说时间紧迫了，没有空档，没有空隙让你喘一口气了，一口气下来了，表示那个最后的阶段很短啊。好，我们再从道理本身的结构跟大家做一个参考。十六章介绍七晚，除了我刚刚讲那个问题以外，我们做一个后半段，启示录总共二十二章后半段基本的结构，这个很重要，这一点通了你其他不会没关系，所以你要很集中精神听这里。十二章大红龙，对不对？大红龙准备吞吃妇人，生了一个孩子，准备吞吃孩子， 后来孩子被神接走，后来他要逼迫妇人，妇人逃到旷野，大红龙从嘴里吐出水来要把他冲去，这是十二章。我们讲那个大红龙是魔鬼，魔鬼对真教会对信徒的逼迫。好， 你先把他的他影射的是谁对象先挑出来，魔鬼对真教会的逼迫。十三章呢，两只兽，海中上来的兽，陆地上来的兽。我们说海兽是敌基督者，因为他从不稳定的世界，世界像海一样，世界像苦海，汹涌波涛不稳定，不稳定当中敌基督出现，很强的军事力量跟政治力量出现，带来一个霸权的一个集团或者国家。陆兽是稳定的，产生的宗教所以他说话像羔羊，其实他是龙，说话像羔羊。龙是魔鬼，羔羊是基督，言为心声，外表像羔羊，讲话的是内里是像魔鬼，所以是假基督、假先知。所以十三章两只兽就是敌基督还有假先知，这两只兽都逼迫神的选民我们要掌握到 他的结骨眼，他所强调的是什么？敌基督者还有假先知逼迫神的选民对我们来讲可以讲教会跟信徒。两只兽的最后呢，有一个666，有没有？经济控制，不可以做生意，你身上没有他的记号，你不能做生意，从民生问题来控制。所以我们在从十二章你开始看，我们说十二章到十五章用一个大刮胡补充说明信徒邻里的征战，属灵征战是怎么样。外表看可能是国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经济的团体的考验，其他的内里呢是魔鬼，是邻里的征战，魔鬼跟信徒的征战。所以你把十二章跟十五章弄一个大高括号补充说明补充说明第十一章那这个结束以后，但你可以发现如果用一个直线的引导我们的思路，十二章魔鬼攻击教会，十三章透过人的团体敌基督跟假先知攻击神的团体，都是攻击。可是到了十六章你开始发现那个神的立场开始出来了，前面好像都容忍容忍，不然就是插播说明一些事情前面都是告诉信徒忍耐传福音，到最后都被杀可是我们到十六章呢，你发现开始好像神的力道开始反向操作，开始去攻击那些你看他攻击的对象开始进入开始进入，等于是一个描述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呢就是对魔鬼还有敌基督跟假先知一个攻击好，我们看十六章前面等于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这个清楚，我们把这个十六章做一个很简单的分析。十六章他开始讲神的那种审判，七晚七晚是灾难，我们说七晚灾七晚的灾难，他所呈现的是神对这些很邪恶的世人或者国家逼迫他选民的这些人他的一个审判。他因为看到这些人的表现，他很生气所带来的审判，这是神的烈怒的发作。好，那我们看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城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好，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看第三节，我 先看这每前面四碗的倒的地点。第三节，第一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第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以下省略，在这里先给大家看到前面四碗它倒在什么地方？陆海空，陆海、江河还有日头，就是太阳，自然界。我们用自然界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个神的愤怒。这个碗倒在哪里？它第一个阶段表明的倒在自然界，虽然是倒在自然界，可是它的根本的指向是人，针对人，针对地上那些反叛神的人。所以这里的地上，第一节讲的地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地上通常是指世界上不相信耶稣 那些人，或者逼迫神选民、逼迫教会那些人，称为地上的人。所以在这里他那个攻击的对象就直指地上那些叛逆神的人，直接攻击。虽然我们在这里先第一个阶段它的范围是自然界，可是它这个透过这个自然界，它其实 它是要影响到人，以人做主体。所以我们看那个第一个碗，第一个碗，第二节，碗倒在地上，有恶而且有毒的疮在那些人身上，直接攻击在人身上。后面也是啊，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在十六章，我说简单分析第一个部分，它就直接倒在自然界，但是它里面是对象是人为主体。第二个第五碗，看一下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的。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跳过看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以下省略，第二大部分就是第五、第六、第七三碗。这里说，如果以第五碗做一个界限，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我们刚有帮大家复习兽，是三章两只兽。那兽的座位呢？兽的座位，它的宝座，通常我们解释浅白一点，它的领导中心、领导阶层。如果前面第一阶段在自然界是普遍的那些叛逆神的人，好，他现在更集中在这些的领导阶层，直接攻击兽的座位，直接攻击。我们现在先下面还慢，等一下再解释。先看他攻击的对象。第六碗倒在伯拉河上，伯拉大河。如果说它是一种审判也可以，但是有人认为可能更好是说一种宣告，倒在伯拉大河上产生了一种现象，他就介绍这种现象。 好，所以有人认为说不定用宣告来帮助我们了解更好也可以。到第七碗呢，倒在空中，然后说成了，好像很简单，对不对？那 你如果读下去，第七碗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神的工作完成，审判完成，所以它等于是也是一个骨架，等于是一个骨架。十七章跟十八章，因为我们在第七碗，我如果 从那个第七碗稍微解释一下，第七碗倒在空中，然后地面上大臣，有大地震，大臣列作三段，列国城都倒塌，所以这是空前绝后的大地震，整个世界很多大城市通通倒塌，后面又讲到巴比伦，用这个来形容世界，世界也是断层，那个除了前面讲十九节大城列作三段，还有其他的二十节海岛逃避众山不见，海岛要躲到哪里，山怎么不见，超大级的地震，整个都淹没都没有了，所以那是整个世界的大灾难，空前绝后的都没有了，所以他这里也是讲得很简单，讲得很简单。好，十七章十八章就是稍微补充解释巴比伦的状况。好，十七章宗教巴比伦怒兽，十三章的下半段怒兽假先知，就是也是个体系的，很庞大的，好像巴比伦帝国一样，它是一个宗教体系，但是它是可能是君王崇拜、偶像崇拜或者变质的信仰。整个巴比伦十七章、十八章呢，繁华的世界，政治、军事，可能也带来经济很繁荣，所以很奢侈。十八章也是介绍这个巴比伦，所以十七、十八可以回归补充解释第七碗里面所讲到的巴比伦大城整个都被毁灭掉，所以它不应该是整个从前面一章一章都很直线的前进，它前面其实有些已经一个段落差不多了，后面是补充去解释。好，那我们这个十七章十八章以后再讲，我大概给大家这种概念。所以我们再从第五碗开始，我们把它统合成另外一个兽的指挥中心，所以十六章你就分成两大段，两大段。那个攻击先在陆海空叛逆神的人，第二阶段就直接攻击他的领导中心，两大阶段。好，那我们把前面第一阶段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做一个简单描述。第一碗，第一碗我们现在这样读好像很轻松，好像也没什么样，碗倒在地上，第二节有恶而且有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有兽印记。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花一点时间你去 对照一下，你会发现他现在神的攻击跟前面那个魔鬼攻击刚好是逆向，等于是逆向的。十三章的最后一段，我们说那个六六六那一段，没有神，没有受印记，那些人就是真信徒，不肯妥协的被逼迫，有受印记的他就很好过日子。那在这里呢，就是攻击那些有受印记的，如果我们用启示录十三章来讲，他现在攻击的最先的表达，十三章的最后一段，那些人有受印记的，这些人曾经逼迫神的选民，让他们没办法做买卖，没办法生存，名声没办法 运作下去啊。所以他在这里攻击的就是这些。哦、那我刚讲十七章是巴比伦，宗教巴比伦，它的实质的内容就是十三章的第二段。所以你把十三章从后面开始看，有受印记的那群人，再来是陆兽，再来是海兽，刚好是逆向操作。嘿，前面是正向逼迫过来，那这里好像神的力道缓扑过去，开始介绍哪些人有受印记，那些人好简单讲，毒疮很可怕啊啊，很恶，而且毒的疮。有人认为这个跟那个约伯记里面那个约伯生那个疮哦很类似，很可怕哦，全身的，然后会溃烂，很难医治的，那你又很难抓，又很痛。有人这样形容，那这种东西哈、啊，它前面等于是当时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那十大灾难里面很多是重演的啦。这个我就不再慢慢去印证，没有时间了啊。但是有人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恶而且毒的疮很可怕哦，很可怕啊。这个对人的生命生存有很大的，应该说算折磨了。如果我们用现在，我觉得刚好很奇怪，最近在想，因为要看这些，要想现在的局势，我们不一定刚好去一一去 对照，就是说哎，有时候你看到这种局势很巧。我们说最近的、啊、新冠疫情它严重性 超过我们很难想象。最早先我们会可以回想一下，很多人为了买口罩要去排队，对不对？光是口罩，而且全球性的争夺口罩。为什么要争取？有些小国或者小团体他根本没办法自力救济啊，所以这个会影响到人的生命生存，或者一个文明的崩溃，国家的崩溃。因为那个医疗体系 要去维持这个很难，一直到今天我们说那个疫苗到处抢来抢去，口罩抢来抢去的，它是全球性的。所以如果时间拖很长，嘿，有人说稍微危言耸听的会拖垮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一个世代。因为我们的医疗体系来不及供应这种东西，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不是说刚好一对一，刚好这个事情就是符合这个事情，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好有这种事情，你可以看，哎，以前我们从来长那么大，我们大家在座哪一个长那么大为了买口罩去排队还受限制的？没有啊，那你看他第一个就出来，但他有选择的，因为这是神的攻击，在那些有受印记的人啊，有受印记，还有拜兽像、拜偶像的，有受印记的，归属也受归属偶像的，妥协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啊，好像死人的血。他这里讲的很简单啊，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哎。第二碗跟第三碗好像差不多嘛，对不对？看起来差不多了。海不过是范围是在第三碗是在江河的泉源，重水的泉源。但是在第三碗，它我们注意啊，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都用一节的圣经就说明一种碗的灾害，很简洁的啦，很简洁。可是在第三碗倒在那个江河的泉源的时候，它变成水变成血了，跟前面一样。可是 第五到第七，它稍微，稍微有一个，它不是插播，它等于是一种好像送赞，天使的送赞。我们看一下，这里先解释，然后我们再回过前面。第五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在这里有两个颂赞，一个是天使的颂赞，第二个祭坛底下，通常解释圣经的人，通常大部分呢，我们可以参考，大部分认为这是那些殉道者的感谢的呼声，也是赞美神。因为在第六章第九节那里，等于是第五印，不是一些殉道者吗？在祭坛底下呼求神啊，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在这里应该是就是神伸冤，他们慢慢体会到，这是一个参考，所以在这里，等于是第三晚倒下来以后，马上介绍两种颂赞，天使的颂赞，再来殉道者信徒的颂赞，认为神这样颂赞肯定的，你这种判断你这样处理是对的。那天使的颂赞呢，他讲的比较多一点，第五节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原因是第六节。为什么说你这样判断？你这样判断就是代表说前面三晚你这样处理啦，你这样去处理这些事情，处理这些坏人，很公义，很公正。因为这些人为什么该受这些灾难？因为他们曾经逼迫选民，他们曾经流人的血。那现在呢？神灵给他们灾难，他们没有水喝，他们的水都变成血了。等于是说，神，你对这些恶人，你现在开始用一个公义的制裁跟审判，很公义的。所以他们的结论天使的结论，先颂赞神，昔在今在的神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公义就是公正的，圣者是义的，圣洁的，如果说我们包括后面的殉道者的感恩，神你是公义的，圣洁的，你的审判很公正，这样可以让那些殉道者受冤屈的人得到纾解。因此保罗他在罗马书那里讲，有时候我们信徒在世上碰到冤屈的事情，你不需要急着为自己去伸冤，神很公义的，迟早，只是时候问题，迟早神会伸冤。那在这里这些殉道者，启示里面这些殉道者是为信仰受逼迫，甚至牺牲生命，他们有很多冤屈啊，但是他们在这里看到，神替我们伸冤，所以也是赞美神，神你是公义的，你的方式很公正很正确，这个我们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在五节跟七节里面插进来这一个，等一下他有他的教训，我最后再统合讲教训。所以第三晚，如果说有因为这些人，他们曾经逼迫选民流人的血，今天神你给他们血喝，他们真的喝血吗？其实他们要喝水，但是没有水喝。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稍微类推，稍微区别啦，第三晚江河泉源的水就直接接触到人的饮用的水，比较偏向生活所需的水。第二类的海水通通变成血，海里面的生物鱼类死掉了，那是粮食呢，我们今天 需要海洋来的各种各种 不管是鱼类啦、其他的海中的生物，那也是人生存里面粮食的一大资源。如果这一部分都没有了， 海中的资源没有了，人的生存马上出问题呢。再来，如果以启示录的时代背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靠海运维持他的国家的财力的运作，他海运很重要，对外的贸易很重要。如果这个出问题，海运受影响。我们最近不是看那个报纸，长荣那个海运吗？那么大的商船，货柜卡在那个运河上面。我那几天我在看新闻报告，哇，那些一大堆船啊，等着通过，还在排队，没办法前进，也后退不得，拖太久，整个拖垮掉经济呢。我看小国的经济、小企业经济，通通会垮掉。还好解决了，光是那几天他们就没办法负荷了。所以这个一样，第二晚一样会拖垮掉一个文明的世代。你说如果整个海水这个通通变质，你很难想象啊。毕竟我们跟海还是息息相关啊，对外的交通啊，经济、外交，还有生存、民生，很多问题都跟海都有关系。那他现在直接第二晚倒在海中，第三晚进入更严格的小范围的，好像生活。我们现在台湾不是开始限水了吗？好像中部区开始限水，哦，还好，还好我们在北部啊，不然你想很担心，不晓得怎么办啊，不晓得怎么办。缺水，水库没有水，很难发电，情况再没有改善，我在想哪一天限电呢？不晓得怎么办，活不下去，这个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他每一个，其实每一个灾难，你都可以去把它想象，我们稍微用一点心，稍微想象观察现在的局势，不要跟我说，那跟我们根本扯不上关系，什么毒疮不可能临到你身上，类似的啦，它可能是其他的疾病啊，滤过性病毒或者其他的，我们很难去了解的某种状况出现啊。好，第四个，第四晚，倒在日头上，日头就是太阳，用火烤人。第九节，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便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四个晚的灾难是太阳，太阳啊，它有大的热能，在这里啊，它超级的热，能够用火烤人，会把你灼伤、炙热、烧伤啊，会烧伤。我们在之前可以发现，神曾经在第七章那边的插播了，也是一种鼓励。有神的印记，就是选民，选民哦，在世界将来即使神大灾难临到这个世界，神会保守。那里也曾经讲，太阳也不会烧到你。那在这里呢，真的太阳很强烈，照射到这个范围。其实这里这些地上的人都是受的敌基督者掌权的国度了。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小国或者小地方，因为他现在后来他能够慢慢的成为世界一个霸主，很强的一个国，一个很超大的类似盟国一样。所以那个范围他不只是在一个小地方。因此你说太阳照下来伤害那些人，基督徒怎么办？有选择性的，你去回顾那个出埃及的十灾，以色列百姓还是在那个埃及，可是很多灾难就是埃及人会受伤会死掉，犹太人平安。 有选择，很奇怪啊。你同样进入那种灾难，如果神要把你分别出来，没问题。好像你那个，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九，那个第十节，第十节。再来哈，这里刚好跟前面相反。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好，先讲他这个攻击的力道是兽国黑暗，兽国黑暗。前面是太阳，太热。那在这里是，兽的座位，兽的国，就黑暗了，全国黑暗，这是像出埃及的第九灾，全国黑暗三天，伸手不见五指，刚好跟第四相反，前面是太热，后面是太黑，好，我们先补充一下，在这个第九节第九节十一节还有二十一节等于是第四晚、第五晚、第七晚，这些都很非常厉害，这些人都受苦可是受苦的时候他们都不悔改，而且亵渎神的名，不悔改，然后更亵渎神。这是三个三节，九、十一、二十一。如果我说那个第六晚，他们先没有讲到结果，他只是一个宣告，一种空前的大战争，哈米吉多顿。它只是一个宣告，有这种详细的情形，结论没有在这里讲，所以这里先没有讲人的反应。但是如果说从第四、第五、第七，这么大的灾难临到了，这是神的审判，人都不悔改，而且亵渎神的名，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这种阶段你更发现人的心执迷不悟，很坚硬，坏到底，坏透了。有时候看到那么大的神的惩罚，有些人会害怕可能悔改但是在这里的阶段是说都不悔改，而且都亵渎神。一般我们在解释亵渎他有时候是因为拜偶像，宗教立场不同，拜偶像，偶像立场来抗拒神来嘲笑神他大概有这个立场，不相信排斥嘲笑对抗侮辱神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最后这些人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要稍微做一个比较的话，在第十一章，好，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十三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三节，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四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在这里也是差不多是最后的阶段，可是这一节有点争议啦因为那两个见证人，上次讲的是时代的见证人，两个传道者很有大能力为神传福音，最后工作完成，牺牲生命，但是神让他们从死里复活再来地大震动那因为地震死掉有七千人，其他的人都很害怕。这里说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归荣耀，他不一定两种讲，一种就是说他马上改变信仰立场，相信这位真神；一种是他很震撼他也是归荣耀给神，好像尼布甲尼撒王，但是他不一定放弃他原有的信仰但是至少他会归荣耀给神这是比较好的解释两种。那如果说我们比较这里的某些人看到神那么大的惩罚跟作为， 有些还会归荣耀给神。可是我们到了启示录十六章这里，这些人你看到最后的阶段，那种大灾难临到啊，他们就死不悔改，还亵渎神。你就发现说啊，到这时候人心败坏，真的坏到底了。所以你再给他更多的劝勉、恩典管教，也没办法教回他来，很难很难。那如果说好，我们对我们自己信徒的立场，或者对我们有些亲戚朋友，你要做一个抉择啊。如果我们把启示录十一章那个十三节那个跟这边多对照，前面某些人十一章是他们看到那些灾难以后，有些人会归荣耀给神，可能态度会改变啊。那问题是我们在末世这种阶段啊，我们要注意了。你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 再看回那个启示录十六章啊，十六章的第十节，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这里讲兽的座位就是兽的宝座啊，下面再讲他的国了啊，这里跟那个十七节对照。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但是神的宝座。这里也讲宝座，两种宝座。十七节是神的宝座，神在支配一切，存到永远。十一那个十一节那里啊，第十节那里那个兽的宝座。人的宝座，世上的宝座，短暂的，不是永远的，暂时的。宝座有宝座就有国度，神有宝座就有神的国度。宝座不是永远，国度就不永远。那兽的国度是哪里？世界，有形的世界，花花绿绿的世界，有一天会被毁坏。神的宝座呢？神的国实现，存到永远。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前面也有讲大概第七第七印第七印以后那边讲那个神的国度成了这个我们就不再翻了。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比较，就是说从宝座讲到他们的国度，兽的国度跟神的国度不一样。那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你必须做一个抉择：世界是存到永远，还是神的国到永远？两个目标会影响你的路，你的抉择在哪里？那我们今天大部分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信徒。好，我们已经选这一条路，我们必须肯定。肯定这些预言跟启示在加增加我们的信心。好，我们再看看回来启示录十六章十六章这里我要讲快一点十六章我先讲十五节十五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的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在这里是那个第六碗，第六碗讲碗倒在伯拉大河，伯拉大河是迦南地的偏东北方，大概位置迦南地地图的偏东北方那是亚伯拉罕生给亚伯拉罕的土地的一个局限，也是罗马帝国的范围的很边疆的界限。在过去呢，就是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那些外敌都是从那边侵犯过来的，所以那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伯拉大河它成为一个阻隔，听说大概它全长大概四五千公里如此长的一条河成为国界这里说让它河水干了干了以后呢， 为什么干？让日出之地，日出就是东方，日出之地的往过来预备道路。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这个每一个小细节稍微切割切割，日出之地那些王，东方的王过来。十三节，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假先知，这三个一直出现。有人喜欢就用这个来形容魔鬼的三位一体，魔鬼本身，还有政治团体，还有宗教团体联合成为他的工具，在这里。但是背后呢，是污秽的灵好像青蛙。其实这个污秽的污秽十四节讲他们是鬼魔的灵，魔鬼啦，背后是魔鬼，魔鬼在唆使啊，在唆使，在运作这样。但是透过他们的口，这三个都是从口出来，口是言语，透过嘴巴言语的表达。好，这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疑难。好，出去了，然后出去征战到哪里？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一般我们讲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个是一个超难的一段圣经，短短的它可以写一本书，很厚的啊，不是我们这里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而且很多疑难。好，我等一下会很简单讲一下就好。但是这个都讲完以后，你看那个十五节哦，我们先要把十五节先定位搭出来。十五节它有没有一个括号？有，特别括号补充说明，这是基督耶稣的警告。如果说要讲插播了，其实它像一种勉励，勉励在这一段这种氛围里面，他突然插这一段进来，括号信徒，他是对信徒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题目：耶稣基督的警告或者劝勉。他是针对这种时局当中信徒应该该有的态度。他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讲耶稣快来啊！我来像贼一样，这是一个。它标示一个主题哦，它不是普通劝勉。耶稣快来了，来的时候呢，让你想不到，像贼一样，像贼一样，我们引三段圣经，你喜欢的话你就抄下来，我们没有时间。马太福音24:42，马太24:42刚好，24:42刚好调过来的。铁说人家前书5:2，还有彼得后书3:10，都是讲基督像贼来突然出现，你想不到。这些经节都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快来了，我们要警醒，因为贼来是你想不到的，很难预防啊。所以重点是你想不到的时候所以你要警醒啊，要警醒。所以他下面说警醒，看守衣服的，免得赤身而行。看守衣服，你今天有简单讲行为，或者说救恩，你今天你受到耶稣的救恩，披上耶稣的救恩，你要把它守住，守住你的信仰，然后付诸实行，不要赤身而行，不要没有穿衣服，赤身肉体就没有衣服啊，很难看。挂名的基督徒有名无实，这样不行，这样你在那种时代根本没办法熬过那种考验所以他在这里简单提醒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他羞耻，卖显出你的羞耻不要显出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你要有荣耀啊所以这是一个勉励，针对那个时候的勉励。好，那如果说在这里耶稣他讲的对象特别是对信徒，那你可以反射攻击的来源是谁？魔鬼。所以他里面出现很厉害的角色其实这里是有双重的，很难讲。如果从灵的一种是字面上的意义，一种是象征灵的解释，灵里的解释。 我们刚讲魔鬼的这个是从字面他已经想到灵里的战争、哦、在末世、哦、没有任何限制，以前有伯拉大河，你不要被那个地理位置把你限制在那里，就是说它是一种阻隔、哦、一种区别，如果只是一种象征、哦、在将来信徒在信仰上他会过一种灵里的战争，魔鬼会 透过某些人某些工具某些团体来扰乱破坏我们的信仰跟教会，我们应该很警醒，因为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它不分国界，界限没有了，不会说因为我在台湾啊没问题啊，你在哪里没有问题，信仰的考验全世界都一样，都一样邻里的战争、哦、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鼓励，这样的人警醒的人他有福气，启示录里面七种福里面第三个强调出来，他用福气来鼓励你向着目标，你会得到福气的、哦、一种鼓励、哦、但是我想说这个就是叫我们怎么生活了、哦、怎么生活，在越败坏的时代考验越多、哦、你要越警醒，因为耶稣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他很肯定他必快来，你我们要一个心理预备、哦、不要迷迷糊糊啊，局势这么糟糕怎么过火啊，怎么走下去啊，我们还是有盼望、哦、世上的国度虽然好像很强势，一段时间他就如花如草过去了、哦、这是从邻里的战争的立场来看的啊、哦，另外一个从字面上就是战争，其实保罗他很多道理，譬如说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一段，基督徒全副的军装，他用罗马的战争罗马的 军兵的装备来讲属灵的，可以这样比较好表达，那种概念跟意思会比较清楚，战争嘿，非胜即输嘛，胜败这样子，所以你应该怎么办，所以往往很多道理是透过战争的用词来表达灵里的，那在这里呢，一般很多人解释的就说、哦、这一段、哦、就是说第六晚这个哈米吉多论这一段、哦、这一段其实它最精彩应该是以西结书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两章、啊、两章世界大战马各跟哥格、哦、他当时一个结论、哦、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参考了，因为很多很多见仁见智，有些不赞成的，因为在以西结书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以色列是世界地理的中心，现在以色列国在地理位置上它是世界的中心点，好像人的肚脐全身的中心点，它的北方的局处你看从地图一直往上挪挪挪，北方局处是谁，苏联苏俄，所以如果按照他当时的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三十九章，如果用预言的角度，现在很多人如果是字面上预言的角度，就是说将来、哎、北方的局处会到以色列来抢一些东西、还有东方来的王，如果说表面看、以前的巴比伦亚述慢慢推，就是伊拉克啦叙利亚这周边，如果再往外扩充呢、哎、一部分苏联，最远呢中国远东、啊、所以有人、啊、但是这个没有定论了、啊、没有定论，有人认为、啊、在将来可能中共他联合一些国家，因为他后来到某个阶段可能军事力量很强盛，他可能会慢慢也来插一脚，所以东方来的一个集团，北方的集团，还有敌基督者、哦、敌基督者小角，但以理书里面、哦、七八九十那边有一个小角出现，那个小角就是敌基督、哦、一般他们在猜测、哦、这个我不知道、哦、我只是资讯提供，他们认为可能是欧盟那边出现的，不知道出来，还有 埃及北非一部分出来、哦、角逐到以色列角逐、哦、一方面是成为霸主，一方面要抢以色列的宝藏。听说死海，如果你透过高科技去挖掘去提炼，死海里面很多元素、哦、很多元素可以成为民生的食物的还有工业的很多来源、哦、都可以提供。因为死海它很多宝藏，听说它的宝藏超过，有人估计，这姑且信之了，超过英美化三国所有资产的集合。钱是一回事，就是说那些元素在那种非常时期，你可以透过高科技提炼非常实用的民生物资，包括饮食部分的。哎，我在想，哎，有可能哦，因为我们如果去过以色列，在耶利哥，从耶利哥开始一直到死海边缘，他有卖那个黑泥巴，有没有护肤的高级护肤品，从死海里面提炼的，还蛮贵的哦，护肤的抹脸的，黑脸变成白脸的，护肤的死海的东西提炼出来的。所以他听说他有很多东西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为什么那些人都挤向那种地方？但是有人提出反对了，有人提出反对，就是说这个地方哈米吉多顿，它应该是米吉多顿山呢。米吉多顿这个地方应该是加密山往右边，右下方延伸一个以色列平原，应该是这一片。听说拿破仑去那边看哦，认为哇，这个是将来世界大战最好的战场。哦，可是现在有人提出反对呀、啊。如果哈、哦、第六号，第六号是20000000的马军，哦，第六号20000000马军，20000000是2亿，全世界哪一个国家能够派出2亿的军队？有人估计，中共可以。但是很多人不采信、哦哦、这个就是姑且了解一下。我在其实我以前很早就收集一些这种资料、哦、隔很久没有看、啊、前一阵子再找出来看，差不多他有一个作者，他专门研究这个，他找差不多中共最近这30年来卖给像伊拉克整个中东周边的国家、啊、越卖越多，他成为一个武器的输出大国。所以他那个作者他个人认为是说、哦、那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很多附近的，他后来到那一天、哎、他可能成为东方来的王的一些附庸，成为一个很大的集团、哦哦、那我们因为我们资料太有限，哦、所以他、哦、发现哎，他现在整个周边以色列周边很多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强盛，以色列强盛、哎、因为他是好像复活的橄榄树嘛，可是耶稣也讲啊，旁边那些树也都复活啊，也让同步生长，你强人家也开始强起来、哦、所以可能那边周边很多国家、哦、他的军事力量可能跟中共有关系，这是我们另外提供的。所以这一段很没有定论，但是有人认为说以色列平原老实讲不是超大型的，你要成为世界级的战场，他们认为不可能，因为你要 挤入几亿的军队，不可能、啊、那么小的地方挤不进去了。不过 我这两天在想，现在的战争不是扩狼嘴就赢了，他可能用按钮按一按啊，他可能来的是一个引爆点也不一定啊、哦、所以这些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哈米吉多顿第六晚两个，一个是字面上透过有形的战争大家都跑到这边，第二个灵异来讲魔鬼透过那些工具兽还有 敌基督者跟假先知，透过他们的口讲出来就是言语。所以我们在末世似是而非的道理很多，非常多，真真假假，有时候让信徒都很难去分辨的。不但是外面，有时候教会里面偶尔会出现不大对劲的道理也会呀、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因为在启示录前面那个撒迪教会跟老底嘉教会都是一样啊，一个是被物欲所淹没，一个是道理不清楚被拖着走的、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教会、像耶稣这里所警告的要很警醒、要求神帮助保守、所以我们把它串成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五节到七节不是那个天使的赞美吗？天使跟殉道者的颂赞吗？那个讲神是公义的、我们不要忽略神的公义、不要忽略，万一你今天信仰受委屈，神会替你伸冤、你不用觉得委屈，你应该要坚持你信仰立场、你该坚持该忍耐的、守住信仰，守住圣洁的，你要守住，该传福音做见证的，你尽本分去传，还有警醒生活、警醒生活、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们把他这一章做一个道理的教训的串联，五节到七节就是一个，第十节兽的宝座会被攻击，他没办法存到永远，他的国黑暗，黑暗一种是审判，一种是无知，一种害怕进入黑暗。你想黑暗会痛苦吗？黑暗会不会痛苦？第十节跟十一节讲，因为黑暗痛苦呢，咬舌头呢，很可能哦。为这个我去查很久哦，很可能哦，不是肉体苦，是心灵无助、惊吓、害怕、情绪哦。一个是产生情绪的困扰，有时候人生活在没有盼望，好像是黑暗当中。再来一个就是对埃及的刑罚，十大灾里面刑罚，就是说这个国家让他迈入黑暗。耶稣讲过这个道理，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的，将来被主丢弃的，赶到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用哀哭切齿跟咬舌头做一个同义词，我觉得可以哦。这些人将来被耶稣弃绝，因为他们先弃绝耶稣，将来被耶稣弃绝，在无边的痛苦里面，在那边呻吟哀嚎、太慢了、他们将要哀哭切齿、所以不如早一点做选择。那最后的一个勉励就是耶稣的警告，十五节那个、所以我们参考这些、老实讲很多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提供一些资料，听归听啦、都没有肯定的，没有公式的，可以有共识是我们应该好好预备自己，警醒生活，迎向未来，即使未来很多考验，很多黑暗，很多不可知，没关系，求神保守我们，我们相信神的慈爱跟公义，他会一路带领我们。好，我就早上就讲到这里，再来唱诗168首，168首。